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读的这本书叫做《少年读东周列国志二：齐桓公称霸》第一集。齐国有个人叫管夷吾，字仲，他身材魁梧，满腹诗书，博通古今，可是别人并不了解，只有他的好朋友鲍叔牙对他的才华与能力十分的佩服。昔日管仲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，到了分钱时，管仲往往多拿一倍。鲍叔牙的随从心怀不平，但鲍叔牙说，这管仲啊，不是贪心，只是因为家贫罢了。管仲也曾带兵打过仗，可是每次出战，他总是躲在队伍后面，等到班师回营时，他又会抢在队伍前面。有人笑他怯懦，鲍叔牙却说，管仲家中还有老母在，为了奉养老母，他当然要爱惜生命，这怎么能是怯懦呢？管仲听了之后叹道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牙。那时齐襄公的两个儿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已经长大，需要聘请贤臣加以辅导。管仲就对鲍叔牙说，如今主公有二子，日后继承王位的不是公子纠就是公子小白，不如我俩各辅导一个，以后立嗣了我们再互相推荐如何？鲍叔牙同意了，于是管仲成了公子纠的老师，鲍叔牙则成了公子小白的老师。且说齐襄公乃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君主，素来传闻他与他的妹妹文姜私通，一次他还明目张胆地与文姜在浊地约会。公子小白劝谏齐襄公道，男女嫌疑，不可不避呀。齐襄公恼羞成怒吼道，孺子何来多言，随后一脚将公子小白踹出门去。鲍叔牙得知这件事后，心想齐军如此荒唐，齐国迟早会出事，便带公子小白前去投靠莒国。齐襄公对此竟也是不闻不问。后来公孙无知果然篡夺了齐国的君位。一天，公孙无知召见管仲，希望管仲辅弼治国，但管仲岂肯辅佐篡国的乱臣？他同时也认清了齐国终非久留之地，于是就带着公子纠投奔了公子纠的母家鲁国。世事难料，公孙无知即位仅一个月，便被一个叫做雍廪的大臣杀掉。杀了公孙无知后，雍廪立即派人到鲁国迎接公子纠回国即位。一直对公子纠照顾有加的鲁庄公接见了使者，决定亲率人马护送公子纠回国。这时管仲对鲁庄公说，公子小白在莒国，莒国离齐国较近，倘若让他先回国，情势就对公子纠不利了，不如我现在就带兵前去堵住公子小白。于是管仲带了30乘兵车日夜兼程，终于是赶上了公子小白的车队。这时护送公子小白的莒国士兵正好停下车队，正在做饭。管仲见公子小白端坐在车中，便上前鞠躬道，公子别来无恙，今将何往？公子小白道，回国奔父丧。管仲说，公子纠是兄长，照理应该主祭，所以请公子走慢些，让公子纠先回国。一旁的鲍叔牙立即反驳道，依吾兄莫要多言，咱们各为其主，各凭本事。管仲见周围的士兵个个是争眉怒目，很不友善，于是佯装告退。在退步的瞬间，他弯弓搭箭，瞄准了公子小白，嗖的一声，一支利箭射向了公子小白。只听公子小白大喊一声，口吐鲜血，倒在了车上。鲍叔牙见状叫道，不好！随从一行人都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管仲见状，率领那30乘兵车快马加鞭飞奔而去。一路上他喃喃自语道：
公子究有福啊。
回到鲁营，管仲将喜讯禀告了鲁庄公，于是众人是开怀畅饮庆祝起来。由于这时眼中钉已被除去，放下了新的队伍，再也不着急赶路了。他们缓缓而行，沿路不停地饮酒作乐。其实管仲射出的那一箭并未射中公子小白，而是射中了他的带钩。公子小白知道管仲动作快，怕他一箭不中又射一箭，于是急中生智，故意咬破舌尖吐血装死。这件事几乎连鲍叔牙都被骗了。鲍叔牙说，管仲虽然走了，但我担心他还会再来，所以我们要走快一些。他让公子小白换装抄小路，马不停蹄地奔走。没多久，一行人便来到了国都临淄城外。鲍叔牙将车队停在城外，自己先入城中，分别拜谒了各个大臣，称赞公子小白的贤能。大臣们说，
公子纠也要到了，怎么办？
鲍叔牙说，
齐国已经连续有两个国君被乱臣所杀，这种情形下，没有一个贤能的君主是不行的。况且是公子小白先到，也是天意呀。
众臣觉得鲍叔牙说的有理，便迎接公子小白入城即位。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。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妈妈小丽”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李峤写的《风》。风，唐·李峤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小乖乖，晚安。